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网红侮辱日本游客事件发酵，中国反思民族主义。中国网红亚人日前发视频炫耀，他在北京圆明园斥责一名请求为日本游客让位拍照的中国导游，骂他是卖国贼。保安也表示支持，声称呢就不应该日本人进入。这段视频在自媒体平台引发热议，网友不仅指责亚人盲目排外，还扒出了他早年在美国留学期间的犯罪记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这是网红的个人言行，中国不会针对任何特定国家采取歧视性做法。人民日报旗下环球人物发文指责称，民族大义不是流量密码，盲目排外在我国没有土壤。那么中国为何屡次出现针对特定国家的仇外言行？盲目仇视日本如何产生反噬效应？北京该如何反思民族主义的心态呢？讨论这个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邓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日本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潘先生您好。
徐先生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看一段自由亚洲节选自推特平台上的视频。
国家的人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吗？我觉得有关系。
那你觉得有关系就算了。OK,
作为中国人，
大家
给日本人，
大家
我就不让，懂吗？就不让，
差不多完事儿就得了。
哎呦，
没
有，
不要，没，不要。
日本人在中国报警，
我这公安，
日本在中国报警也可以的。
说白了，就是不让进的。
您要说这个也有点，您这是管理处的意见吗？那有点不对吧？
因为去年啊，整个一个团队啊，整个一个团队就没让进。
人大家该买票买票买，既然买票的管理处让进来了，您代表管理处的意见。
你在给日本人照相，然后让我在往旁边走一点。
首先我不太了解你提到的具体情况，对于个人的言行我也不做评论，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中国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国家，我们不会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采取歧视性的做法。
好的，我们看到这位取名亚人的中国网红呢，他本想通过炫耀其民族大义来蹭热度，增加知名度，不想呢他弄巧成拙，不但遭到包括这个官方媒体的舆论非议，还被人扒出他在美国留学时的犯罪记录。那这回他是大大的出名风光了一次。我来请教纽约邓玉文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位网红以及他所引发的这个舆情呢？
我认为官媒批他了，是这位亚人做得太出格了，已经跟炫耀这个民族大义无关。基本上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街头这个迫逼无奈的这样一个角色。中国当局虽然倡导和鼓动这个民族主义啊，挑动民众的这种民族情感，诉诸民族大义，但是他肯定也不愿意看到民众以这样一种方式去爱国。如果这个日本游客在颐和园做了不雅的事情，比如讲随地吐痰了，被亚人看到，他上去骂人家，表演他的民族大义，官方还可以为他辩解说是事出有因，但是人家是好端端的在颐和园走路啊，欣赏风景，就因为他是日本人，你就骂，无端的骂人家，骂那个翻译啊，无论是多么选的多么的慷慨激昂了，实际上就是小丑一个，他不是在张扬国威，而是在败坏中国的形象。想想看，这个亚人的这样一部丑菜传播出去的话了，日本国民以及其他国家的这个民众是怎么看待中国和中国人的？肯定认为这个是没有素质的一个国家，是一个没有素质的国民。那么如果官方连这种行为都容忍，甚至都鼓励，以后随便一个中国人看到大街上的日本人，或者看到大街上的美国人，逮着就骂了，那谁还敢来中国了？所以讲，即便是对自己的人民最不讲理的中国政府啊，在面对亚人的这种行为时啊， 他也是要有最基本的理性的，不能为他去辩护，更不能去鼓励的。所以讲这个这种事情被曝光出来之后，亚伦的行为受到官方的批评，我认为是在预料之中的。
好的，那么有一位日本记者呢，就这个问题向外交部发言人发问，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呢，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视频，他称呢这是网红的个人言行，但是我们且不论，闻讯赶来的那位公园保安也支持这位网红，发表了更加露骨的歧视言论。不久前呢，另一位中国网红叫铁头，他在日本靖国神社的这个所作所为，也在日中两国之间引发了巨大的舆情。我请教日本潘家伟先生啊，这个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您觉得是不是个别现象？您周围的日本人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那其实当然要看是什么年纪的日本人呢，但我认识的也有不同年纪的我看如果是很年轻的，其实根本也没，第一没有多少了解中国然后呢更谈不上他们对于中国的那些过去的一些什么跟军国主义有关的在侵略中国的那个年代，根本连，因为他们对于历史已经是对他们来讲是没什么太大意义的，已经是非常久之前的事。所以年轻一代呢，他只不过是把中国看成是另外一个附近的国家然后有很多他们也都看到有中国人来日本打工啊可以做商业买房子这样的。但是其实一般来说都很多中国人自己聚在一些特定的一些地方，所以一般的日本人其实也没有太明白太了解。但是最近的话，除了你刚才提到的铁头事情，也有最近在这个涉谷那边的话，也有一个中国的年轻人19岁的，他也用刀来去砍一个日本的女孩子。所以那个事情呢，其实也引起非常多的讨论，也是其实究竟现在这一代的中国人呢，他们是怎么去看日本的如果好奇怪，就是其实在日本的生活的中国人也真的不少，有几十万到100万差不多但是就一直以来的表现的态度好像是非常抗拒，那现在这样的一些出来的呢，在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游客去旅游这样的一个态度里表现出来的，我真的觉得是不是为了流量所有这些是最基本的礼貌最基本的文明都完全没有了所以我看这个事情是变成是越来越复杂，是把日本人跟中国人的关系，原来其实这十年20年我觉得原来没有上那么严重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日本人的话，年轻一代可能他们也都会再想想究竟中国人是什么一回事。
好的，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尸骨无皮，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看法。他说，中国网红在圆明园驱逐日本游客，外交部说是个人行为，毛宁说中国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国家，我们不会针对任何特定国家采取歧视性做法，那他在证实中国是一个包容的国家，只会对任何国家采取普遍的歧视性做法。另外一位叫答案说，中共想传递的是网红排外事件是一个个人行为，与中共没有关系，但之前长荣酒店国旗事件就是由法国促统会所主导，这些事件并不是民族主义，而是中共对内对外的舆论战。我们的观众呢，我们的网友们比较关心的就是，这究竟是不是一个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所说的是一个个人行为我想请两位嘉宾就这个问题呢也发表一点看法。首先我来请问邓先生，您觉得这是一个个人，简要谈谈就可以您觉得这是一个这种行为是中国人的个人行为吗？
我认为散人意见他是为了做流量，肯定是一个个人行为。但是个人行为的背后，他是有这个这么多年来中国政府所一直灌输的这样一个民族主义，甚至说是针对日本的这个强年累月的这样一个批评所导致的这样一个自然的一个反应。
好的，那么日本的潘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日本人怎么看这个问题？现在刚才您讲到了，在日本的这个中国游客也做出许多呢类似的这样的行为，那么日本人在中国呢也遇到了这样的行为，日本人怎么看这个问题？是不是中国人的个人行为呢？
当然我觉得这是也牵涉到是有个人行为在里面，但是整个也都有反映的，就是说这一代啊，除了是起码就是我们看到就会对待日本人这样的一个态度的，也不单是一两个，案例也是挺多的案例嘛，所以呢，政府也其实我觉得也不能说是态度，只是说退缩，只是个别的人这样的，然后都没有解决问题的一个态度啊，我觉得这个是不负责任的，也不会就是说换过来的，如果是在日本这边的。就是真的有歧视中国人的态度很明显出现的时候，或者是在中国有日本人歧视中国人这样的反过来的，有没有可能会觉得可以接受？然后日本政府反过来说只是个别的事情，所以呢他们不管。我觉得不单可以这样的去推说就算的，也都说明了整个社会的氛围啊，你是鼓励或者是你纵容这样的去有歧视的一个态度，这样的话你作为政府就应该要去做一些事情来去改变。
好，我们看到人民日报旗下的网站环球人物就发表了评论文章，痛斥民族大义不是流量密码，流量密码，对不起啊，盲目排外呢在我国没有土壤。那么果真是这样的吗？请教邓先生，您怎么看官媒的舆论导向？中国官方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反思这个民族主义了呢？
我认为这个官媒的反应和官方可能还不是同一回事。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讲虽然现在官方把媒体管得很死，在报道上要听从官方的这种安排和要求，但是在很多的官媒啊，他们的编辑记者有自己的看法，并不是事事都要去迎合官方。所以讲在这个事情上，有些媒体编辑记者他可能就看不惯亚伦的这种行为，痛批他，但是这并不等于官方就要对这个我们讲过度的鼓吹民族主义有所反思。因为官方就像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讲的，他会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特殊的个案来对待，是个人行为。从官方的这个角度来考虑啊，在中共的意识形态无法说服民众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再加上现在中国和美国、中国和西方的这样一种对抗，还必须用民族主义去来维系民众的这个团结和国家的统一，这一点在未来很长时期都不会削弱。所以从整体上来讲啊，官方还是会容忍民族主义不好的一方面，但是通过这个案例了，他也可能确实会对民众中那种表演过分，那种带有非常强烈表演性质为了流量的这样一种行为啊，已经连中国人都不满的就是某些行为啊进行一个约束和敲打，这个是有可能的。
好的，那么人们常说呢，说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其反噬效果是不容忽视的。中国现在我们知道，它目前呢是急于稳定外资来华，稳定外国人包括游客来华，不是前不久这个片面宣布对世界上许多国家这个就是说免签证啊，免签证来华旅游。那么正如环球人物所说啊，让包括日本游客在内的大批外国游客来亲自感受到中国的开放与亲和，以达到让外国人称赞中国社会既安全又自由，中国人很热情，乐于助人，交通便利啊，移动支付发达，生活便捷。这样呢，英美澳媒体对于中国的滤镜式报道就不攻自破了，就会达到这样一个效果。那么我来请教潘先生，有人说网红亚人呢，他用民族大义这把双刃剑反伤到中国自己， 这才引起官媒的愤怒。您看是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也会真的引起一些日本人的反感啊，他们又会会不会有减少有一些人可能不会去再去中国旅游了，我相信还会有影响一些的，然后你说说有没有会影响有一些人去做生意啊，或者是这样的交流啊，其实在过去几年的我们也看到新闻呢，有一些去中国做生意的或者是中国去交流的也有曾经过是被抓的啊，所以呢我相信这样的一些案例再加上现在一个态度加起来的话，其实呢也没有让外界感觉到啊就是一定会有啊继续有很多日本人会感兴趣去，不一定啊，我至少我觉得我身边的一些越来越关心中国人权问题的日本人呢，他们也都在 X 上面啊，就是在网上也都经常有发表很多言论，所以我觉得这个态度会引起某一些日本人的反感啊，就对中国的现在一个态度也都越来越反感。然后我们也都有跟一些日本人分享关于香港的问题啊，他们也是觉得啊，这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去对待香港也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讲的话，就中国没有像以前可能在之前的一些比较正面的一个看法，有可能现在已经变成是有点负面了。
那么潘先生，我有个跟进问题啊，您在日本啊，您了解这个日本国民对中国的看法，您觉得这一次这个亚人在圆明园歧视日本人的这种做法啊，您觉得会在日本游客当中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啊，对于日本游客啊去中国旅游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有一些原来可能没有就是很关心政治的日本人，因为一般其实日本人挺政治敏感的，就是坦白说他们也没有太对于政治很感兴趣，但是对于现在这个事情也会引起多一次，上一次铁头的那个事情已经引起很大的讨论。然后我刚才提的在有那个中国人去砍那个日本的人日本的女孩子也是非常反感，再加上这个我相信的话也会有引起一大批的日本人起码他们不会觉得再去中国旅游有多大的一个享受，所以他们绝对在朋友之间呢，在网络上面觉得越来越多的讨论会觉得不要去中国了。
好的，那么这可能是呢中共官媒以及中国官方啊在这个问题上啊这个对亚人这样的网红提出谴责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柴道个2023这位网友他说，中共现在呢面对是国内经济全面崩溃，不得不重新转向重提对外开放，试图呢引进外国资本来救市，这个时候这些网红战狼们再继续各种疯狂的表演就很不合时宜了，只是中共把义和团煽动起来，现在想要收放自如再压制下去就不那么容易了。另外一位叫 CID， 他说反思个毛，说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中共呢只是在控制它达到自己的目的，需要的时候加把柴，不需要的时候泼瓢水。我们下面的讨论呢我们可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民族主义是中共想要的时候就要，不想要的时候他会就是说刚才我们那网友说的，需要的时候加把柴，不需要的时候泼瓢水。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网红们盲目排外，一方面呢引起了包括官方舆论的愤慨和声讨，但另一方面也在自媒体上引起大量中国网民的叫好，许多网民表示强烈支持这位网红，日本人在中国就是不受欢迎，不能惯着他们。有人说中日是宿敌，中国人对于日本人的敌视是历史造成的。那么来请教邓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敌视，您认为是历史原因呢，还是现实原因呢？
我认为两方面都有啊。 就历史上来讲呢，很多人认为啊，这个近代对中国造成最大破坏的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另外一个是俄国。这个俄国我们不讲啊，不是我们讨论的这个议题。那么对日本来讲，从918到卢沟桥，再到8年侵华战争，杀死了那么多中国人，但是日本政府啊，以及大部分的这个日本民众没有对中国进行这样一个赔罪和道歉。他们的政治人物还动不动参拜靖国神社，这就很会引起很多中国人的这样一个不满。那么有人当然会把它归咎于是中国政府片面地向民众灌输日本的侵华历史。日本呢对这种行为也有自己的解释，但是如果把日本和德国比较起来，确实会发生了日本在过去处理过去的那段这个历史的时候做的，我觉得不是很妥当啊，就是从历史角度来讲，也是引起中国人反感的一个因素。而从现实来讲呢，除了这个日本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之外，中日的这个钓鱼岛的争端，以及近几年日本追随美国了围堵中国，是一个更大的因素。尤其是日本在围堵中国这点上，有些这个在中国人看来做得比美国还过分，让中国人很多中国人感觉不满。那么这些因素再加上中国政府有意的去鼓励重农，甚至放纵民间的这种反日的情绪，所以也就造成哑人这种现象的这种出现啊。这是我对这个事情的这样一个看法。
好的，那么邓先生，我也有一个跟进的问题啊。您说呢，这个历史因素扮演了很大的角色，在现在这个中日关系啊不断交恶的这个情况下。但是有人指出呢，历史因素随着这个时代，随着这个中国政策的需要呢，可能啊它起的作用有时候大有时候小。比如有人提出，中国的80年代在胡赵的时候，就是胡耀邦、赵紫阳主政那个时候，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很好，历史因素还是摆在那儿。您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历史意思到了，它是一个前代的意思，它是中国政府的这样一个对日政策的这个调整而调整。但是这个进一步那个因素，它是潜在的，藏在那儿，所以它不会消失。一旦就是说整个中日环境变了，那再加上中国政府有意这个引导上另外一个方面，那么民众自然就会对日本的一个看法起一个负面的。所以讲这种东西，它并不表示说因为中国政府好，因为中国政府对日本不好，所以那个因素就消失不见了。它是有时候会强化，有时候弱化，但是就是存在那。但是如果我们讲日本，比如讲在侵华这件事情上，如果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像你和德国比较起来，如果像德国那样的话呢，那我讲可能在中国，无论是中国政府怎么去煽动民族主义，怎么去煽动对日本的人的这种不满的话呢，民众自然会比现代应该来讲，我觉得会对日本的看法表现的进变得多。同样的，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不看，虽然中国政府就是说现在中日关系不好，但是其另一个立场的人，比如讲从其自由主义立场的人，我的很多朋友就已经移民或者到这个日本去了，他们就对日本还是很有好感。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认为就是说，它一方面跟中国政府有关，但是另一个方面确确实实这个历史因素是存在的，你不能抹杀这个因素。
好的，一位叫大野人的这个网友，他发表了下列的看法。他说，此事呢彰显中国人的文明程度要高日本人至少一个数量级。为什么呢？他说，中国一位网红骚扰日本游客一次，被从官媒到反贼网红齐声声讨，中国社交平台更将其禁言，说日本网红在奈良天天骚扰中国游客，全体日本人民、日本媒体、日本官方在一边看戏，网红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鼓励，两个都是罪犯，差别竟然如此之大，骇人听闻。我们这位网友呢指出，不只是中国国民歧视日本游客，日本国民也歧视中国游客， 有没有这么回事？我们来下面看一下啊。中国官方和民间的舆论认为呢，日本官方刚才像邓先生讲的那样，日本官方和民间在历史侵华战争这个问题上没有做出深刻反省，因此中国人才耿耿于怀，不能原谅。我来请教潘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不久前的网红铁头事件和这一次的网红亚人事件，在日本和日本人中间引起多大反响？最后很重要的就是日本人当中有没有仇视中国人的这样一种心态呢？
我觉得是完全不了解日本人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真的很莫名其妙。我觉得因为你可以骂是年纪大的日本人，他们那一代确实是就军国主义的影响下啊，就是当时是盲目的去支持天皇，然后就发生了那么糟糕的事情啊，有侵华，也不但是侵华了，其实其他亚洲国家他们也有去就是侵略了。但是问题是，现在的我们结束的年轻一代的日本人，全部都是非常爱好和平的。他们其实也都有批评啊，自民党的一些老一辈的他们的态度啊，所以呢，如果真的去了解，真的去有看日本的网民的说法，日本人本身之间的一些讨论，根本绝对不会上出来这样的一些评论，非常错误的，完全不了解日本，我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嗯，
那么潘先生，我的跟进问题是呢，这个。不久前我们看到在日本奈良的确看到一位中国游客呢，可能对这个奈良的路很有名嘛，中国的一位游客对奈良的路呢可能是做出了一些不是十分恰当的一个做法，但是从视频上我们不知道潘先生您看没看那个视频，从视频上我们看到呢，这位先生中国人可能不是故意的，但是呢他却遭到了旁边一位，这是日本警察也好还是日本网红也好，严厉的斥责，然后呢这个在中国呢引起了非常非常负面的影响，就是所以才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不仅中国人仇日，日本人其实也仇中，那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我觉得这个是文化的问题了，你是怎么对待，因为日本人他们怎么看待动物，他们觉得这些鹿都是他们的非常尊重，而且在内良那边是非常重要的嘛。你这样的去对待是一点都没有礼貌，然后呢人家去要你去停止，然后语言上那你也没有很明白了。但是你的那个态度好像就觉得很随便，觉得可以你到去了人家什么地方你就可以做什么动作。这个我觉得是欠缺文化，而且没有尊重。所以呢对于日本人来讲的话，你完全不尊重我们的，然后他们就会非常紧的一个态度。平常的话他们觉得可以随便的没所谓，但是你采取这样的态度的时候，人家都会觉得你不尊重我们，然后人家就会一定要管你，是不是要管你的时候你们就倒过来就说人家不尊重你啊，歧视，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你是去破坏人家的，然后对人家不礼貌，然后人家去提你，你就是说人家歧视你，这样的只是表现出来的就是没文化，我就这点这样说。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然后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转入下半场。一位叫玉王这位观众，他说这是习惯性违法还是单纯赚流量，这个区别很重要。鱼次郎，就算是表演，这些小粉红的筹外表演就是有大量的中国人支持其流量，而这就是中国人的集体性格与想法的展现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集体意志的展现，他们就代表着绝大多数中国人，谁都无法为他们辩解。鱼次郎说，中国粉红喜欢打着民族大义的旗号为非作歹，是因为集体这个概念可以稀释个体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而中国人呢，只要可以不用负责时，他们就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当年红卫兵热衷于打土豪分天地最能说明这一切了。 US 叶 这个事情搞大了，就象征性的批评一下。如果换成其他的，直接抓进监狱。中共要的就是这种意识形态斗争。毕竟经济搞不好，民生搞不好，人权也搞不好。狮子先生，外交部这意思呢，就是鼓励个人行为，犯事了也不追究，现在还敢来的外国人自己掂量风险，后果自负。好的，我们感谢邓宇文和潘家伟两位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